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今天我们读民数记第九章，这是继七章的高抹祭坛，还有十二个族长来奉献礼物，以及第八章的点亮金灯台的灯，还有洁净并且按立立位人就职，开始展开了会幕侍奉之后的又一件重要大事。那是什么事呢？我们看本章的前半段一到十四节，他们全部都在守逾越节。你看第一节，这里再一次清楚地标注了时间啊。他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哎，这个第二年正月，我们记得就是立起会幕的那一个月，是不是？请参考出埃及记四十章第二节。但是我们很清楚记得民数记我们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他们数点民数，那是在第二年的二月初一，对不对？这个差别我们在前面第七章的时候说过了，就是民数记一到六章都是在出埃及后的第二年的二月之间的事情，而第七到九章这里补记前面这一个月当中，除了立位记中所记的那些事情之外，同时间在进行的事情。所以我们这里所记的就是那一个第二年的正月之间，一节下半到第三节说，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就是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在所定的日期守这节，要按这节的律例典章而守。我们知道逾越节是为了纪念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晚上巡行全埃及地，逾越过了以色列人门上涂有血的房屋，却击杀了那些门框和门楣上没有涂上羔羊之血的所有埃及人的头生长子和头生牲畜，这就促使了埃及法老王无条件的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叫设立这个日子作为逾越节来做纪念啊。请参考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二到十四节，下面四到五节就说，他们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在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节。那我们知道犹太人的立法是从一天的黄昏日落的时候，就下午大概六点钟，好，一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六点，这样算为一天。所以逾越节是从正月十四日黄昏时候开始守的。这是以色列人第二次守逾越节，第一次就是在出埃及前夕那个晚上神设立逾越节的时候。那如果我们从出埃及之后开始计算，那么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所过的第一个逾越节，加上后面的无酵节一共八天，就是从正月十四一直到正月二十一日。然后下面六到十四节是因为全民都在守逾越节而生出来的一段插曲啊，但是读起来真是美啊。第六节他说，有几个人因死尸而不洁净，不能在那日守逾越节。现在圣经学者们都推断，这几个人大概是米沙利和以利撒反。这里请你看立位记十章一到四节，就是 当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因为献燔火而被火烧灭了的那个时候，米沙利和以利撒反他们奉摩西的命令去把这两个人埋葬了。这件事情发生在第八日，请看利未记九章一节，所以是正月初八。那到现在正月十四要过逾越节就只有六天，而接触死尸的人是不洁净七天，请看下面民数记十九章十一节。所以这两个人可能还有几个帮忙他们两个人的，他们就不能够过逾越节吃祭肉了。所以第六节继续说，当日他们到摩西、亚伦面前说，我们虽因死尸而不洁净，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在所定的日期献耶和华的供物呢？嘿，我们想想看哈，这些人他们本来可以名正言顺的不守逾越节，不必去献耶和华的供物，但是他们却不肯在这一个象征救恩的这个逾越节上面无份。这很让我们思想自己对于守主日或者主内的圣会，例如像小组聚会、像 RPG、 像小组长月会，而像我们教会还不是小组长月会，是三个月才有一次领袖聚会等等，这些都是圣会。如果我们有特别的原因不能够参加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心态？是不是芳心窃喜啊，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还是说我们也像这几个人一样，是真不甘心怎么能错过盛会，要想尽办法排除万难来供奉其圣？这个心态真是值得我们学习。而摩西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你看第八节，摩西对他们说，你们暂且等候，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着你们是怎样吩咐的。这个暂且等候原文是站立、势力啊，这个遇到事情不自作主，不擅自往前冲，而是先站住，暂且等候神回复的这个态度，我们一生都学习不完。然后我们就看见最美好的神的恩典回复。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后代中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们要在二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啊，所以这些错过了节期的人可以在二月十四号补过逾越节。神有恩典，没有拒绝他们。而且啊，有没有发现这里的特征？第一个就是对象是从因死尸而不洁的人扩大到了远方行路的人都可以了哈。第二，范围是从你们，那就是从摩西当代的百姓哈，到你们的后代，那就是世世代代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也包括我们这些信基督的人都应该守逾越节。第十二节又说到，羊肉不可以留到早晨，而且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两点都有重要的预表意义哈。因为耶稣基督的代赎祭也是要这样完整的献上，不可折断骨头，并且也是完全的给被赎者来享用。第十三节又说到，无论如何所有以色列人都要守逾越节，否则会被剪除，因为守逾越节代表接受救恩。所以他说，若推辞不守，那就是拒绝了神的救恩，所以那人就要被剪除。我们要记得，当审判的日子，神也是只看我们有没有接受救恩。十四节更照顾到，如果当中有外邦人，他愿意遵守，他也可以照样的来守逾越节。就是凡是接受神救恩的，神都悦纳。赞美主。以上这些都是简明扼要的逾越节条例。 那以色列人顺服神的律例典章，这样的守逾越节，他们就得到神的指引。因此下面15到23节都说到有云彩在帐幕上带领着他们每一日的路程。这一段是出埃及记的结尾，就是40章34到38节那一段的发挥，那也是百姓在旷野旅程的总结。圣灵在这里三次重复了说，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你看18、20、23节重复三次，所以以色列人最稳妥的路程就是这个顺服耶和华的吩咐。我们今天也是依然如此，人生最稳妥的就是行走在顺服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先安静整理一下今天所读的。要用很短的时间来从本章默想应用三个方面，第一，含义深刻的守节；第二，收获丰富的等候；以及第三，令人神往的云彩。先说第一大点，含义深刻的守节，这是1到5节来看，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的第一次守逾越节，是不是？这个意义深远，其中起码包含着一，纪念救赎；二，分别为圣；以及第三，进入应许。那第一小点，纪念救赎，想想看，就在去年的今天，出埃及的前夕，他们全体都在全埃及地每一家人都死了长子的那个哀嚎声中，亲身经历了因为有羔羊代赎而得以保全自己的长子性命的这个伟大神迹。所以往事在目，真是恩典何等广大。第二小点，分别为圣。我们看第2节第3节，神说 应当在锁定的日期，又说要在锁定的日期，连续出现两次，这个口气这么强调。然后下面第七还有第十三节又重复两次这个锁定日期，那我们就去查一查这个字哈。原来创世纪一章十四节，神从创世的时候，他造了天上的光体，就是日月星辰呢、啊。之后就定节令，这个字也是同一个字，所以就是指那种春夏秋冬，海枯石烂，万事不改的那种节令日期。那其他经文用到这个字的，也是都是指节期，还有圣会啊，那个圣洁的圣哈。另外还有神指定的地点，就是神与人相会的那个会幕，哎，也是这同一个字哎。所以这个日期是这么荣耀神圣的一个字，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分别出来，把它当作圣日来守。然后第三小点，守逾越节还代表着进入应许。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在一月十四号神击杀长子的那个逾越节那一天出埃及，然后三月初而已，他们就已经到了西乃山。神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又指示他们建造会幕，那个目的就是在预备他们可以进入迦南美地。那现在来到了第二年的一月了，他们即将要出发往应许之地前进。这个之前他们来守逾越节，正可以重温神昔日的拯救，那个羔羊代赎的大恩，以及把自己要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心志，都激发出他们的信心和勇气，能够奔赴前程，向着应许美地进发。那我们借着读本章，就再一次的也受到提醒，我们今天也应该要来守逾越节，也包括所有的犹太节期，因为这是神这么清楚明确的吩咐。神设定节期，以便于每一年在那个时节可以赐福给人。例如逾越节就是特别显明神的拯救，还有神的大能神迹，他帮助他的子民在强大的敌人埃及面前翻转得胜等等，对不对？那么神要百姓每一年守这个节，意思就是在说每一年你们都可以再复习，再重温一次这样的拯救，这样的大能和得胜。所以不但我们自己要守节期，让我们也在小组在教会中来推广，也在家庭中来传承。我们教会这几年在逾越节复活节期间，多媒体部门的同工们都会在教会的各个楼层开辟一个角落，结合着道具、音响、灯光、画面、文字等等，一站一站的介绍逾越节的意义，让那个逾越过门不杀长子的大能拯救，和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这些恩典和真理都能够鲜明的活化在我们眼前。每一次当我看见有爸爸妈妈推着幼儿车停下脚步，让孩子们亲手去沾着那个盆里的那个所谓羔羊的血，我想在我们教会的展示场里头是应该用一些红色颜料吧，那他们就沾着涂在门框门楣上。哎呀，看这些孩子学着做这些动作，我就真是由衷的感谢。但愿那因着羔羊流血而不杀之恩呢，那个羔羊的代替之功，都这样的在我们的儿女中被深深的体验，被代代的相传呢。阿们。第二大点，本章还让我们思想到收获丰富的等候。这就从六到十四节摩西求问神而得着那个补行逾越节的那个指示，这其中也起码显示出三方面：第一，命令也是一种享受；二， 等候也是一种艺术，以及第三，还有第二次机会。先说第一小点，命令也是一种享受。我们单看一到五节的话，里头都是吩咐怎么样，然后应当要怎么样，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守逾越节是神的命令，这是以色列人的义务。然而第六节所说的那几个因为死事而不洁净不能够守逾越节的人，却是把这个守逾越节看成是他们的权利，是享受，他们唯恐错失了他而要来极力的争取。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能够甘心乐意的喜乐享受的，甚至是争先不落人后的要来顺服神的权柄，来遵行他的命令啊！赞美主。第二小点是等候也是一种艺术。我们看见全民守逾越节很美，那些没有守到节的人跑来说也要参与守节，这件事情也很美。但是最美的是在第八节，就是当那几个人焦急的在提出他们的问题的时候，摩西却没有着急，而是让他们去暂且等候。这一等就等到了最美的祝福。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哦，不要急着自己做决定，等候神一下吧。第三点就是这个等候所带来的祝福，就是还有第二次机会。就是这件事情最大的意义就是在于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了神不是单单讲究那个形式，一个律法主义的那种神，也不是高高在上袖手旁观或者爱莫能助的一尊神明那样子的，而是能够深深理解人的内心，体谅人生中总有许多不得已的处境，而愿意张手施恩，愿意饶恕人，给人第二次机会的神。赞美主啊！第三大点，还有令人神往的云彩，这是15到23节。这个云彩显在帐幕上的这一段呢，文字优美如同诗歌，真请你再读它一次。它除了显明神的同在、悦纳、引导，它也显示了跟随神的人呢，应该是一，不分时间地点；二，不论长久短暂；第三，随时警醒仰望。先说第一小点，不分时间地点。你看17节说，云彩几时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然后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这个几时是时间，是不是？哪里是地点？跟随神的人没有自己的选择，在哪一个时间去哪一个地点全凭主决定。第二小点，不论长久短暂。18节下半又说，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这里的这个几时是指不论有多久。22节说得更清楚，他说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2天，是1月，是1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哎呀，2天容易等啊，但是1月呢，1年呢，可是日久才能知人心啊。我是只有3分钟热度的基督徒吗？还有第三小点，神用云彩来引导，也提醒着我们要随时警醒仰望。我想因为200万人的起行和安营都需要时间预备，是不是？因此他们必须日夜随时警醒地注意着那个云彩的动向，才能够立刻反应。我们感谢神的是，这个云彩前进的速度总是人能够跟得上的。神从不会叫我们遇见试探过于人所能受的，是不是？他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来打包起行， 因此这个云彩的引导不是人的重担，而是对人信心的一个检验。我们今天也都正在这样的跟着云彩前进，是不是？赞美主。以上本章虽然我们所默想应用的是一含义深刻的守节，这个逾越节的意义包括纪念救赎、分别为圣以及进入应许。第二大点，收获丰富的等候，让我们思想了命令也是一种享受，等候也是一种艺术，以及还有第二次机会。第三大点，令人神往的云彩，我们跟随神是不分时间地点，第二不论长久短暂，以及第三随时警醒仰望。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这一生有你如同云彩在帐幕上，一路的引导，度过旷野中的一切风浪。你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为我被杀献祭在十架上。主啊，我一生跟随你这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王之
深深。